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1998年5月开始练法轮功，短短的一个星期后，久治不愈的胃病就彻底康复。20多年来什么病也没得过，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原来每天愁眉苦脸变得每天乐呵呵的。妻子看到我的变化，知道了法轮大法是真正救人出苦难的正法，也跟着修炼了。1999年7月，邪恶中共开始迫害污蔑法轮功，为了让老百姓明白大法真相得救度，我们夫妻采用了发真相册子、当面讲、花真相币等多种形式广传真相，并告诉人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一定会得福报。儿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法轮大法好，有时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学法练功。后来大法遭到迫害后，儿子看到我们经常出去发真相册子，也要出去发，他说他也要为大法做贡献。我们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很是震惊。一天晚上，我在暗中看护着他，他很顺利地到一个村子的胡同里把真相资料都发了出去，过程中遇到有人他也不害怕，回来还跟我们激动地说着发资料的过程。儿子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我们就告诉他一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要尽量按照真善忍去做人。他说他经常念诵九字真言，也一定会按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的。他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利益得失，被一家大型公司老板看中，诚心诚意的高薪聘请，工作内容正是儿子喜欢的专业。儿子高兴地说，念九字真言真能得福报啊。儿媳明白真相后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他在身体难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吃药，而是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工作时间不长就被评为优秀员工，工资收入也大幅提高。儿子和儿媳两人从小体质弱，容易感冒，他们每天都念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年过去了，身体越来越棒，到现在很少生病了。我的一位亲戚得了绝症，由于体质原因不能手术，在家养病。我去探望， 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告诉他只有大法才能救命，一定要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有希望。亲戚听进去了，每天念诵九字真言。过了一段时间，医生说身体经过检查可以手术了。手术前，他站在医院阳台上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手术非常顺利。而且最为神奇的是，同屋其他人手术后刀口都很疼，呻吟声不断，亲戚的刀口却一点都不疼，而且恢复特别快，只用了别人一半的时间就出院了。到现在身体和正常人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地操持家务。亲戚自己也感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真是太神奇了，神奇的让人不可思议。我告诉他，你这是念九字得福报了，师父救你了。他听后高兴地笑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寝室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 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 一个欺负丈夫、顶撞婆婆的媳妇儿。后来她的转变让婆婆和丈夫都很满意。是什么原因让她彻头彻尾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公公英年早逝，婆婆对我丈夫疼爱有加，期望很大。丈夫完婚后，婆婆以为了却了一桩大愿和责任，可以如谢重负了。可是我身体非常不好，不仅活儿不能干，脾气还很暴躁，打起架来可谁都不怕，闭着眼睛往上冲，从来没有怕的人，只服礼不服拳头。我在附近村庄可是出了名的。我每天都跟丈夫打仗，有一天我骂丈夫骂到凌晨两点，骂累了就歇歇，歇一会儿就再骂。丈夫睡着了，我就拽着他的耳朵对他说，你好好听着，我在骂你妈。他无奈地说，好好，骂吧骂吧。说着又睡了。我就接着骂，直到又骂累了，看到丈夫打着呼噜睡得还挺香，我感觉没劲儿了，这才睡觉了。婆婆看到婚后的儿子被媳妇儿这样对待，真是又疼又恨，无助又无盼头，她心里这个苦啊。有一次婆婆对我说，人家都是脾气不好，活儿就干得好，不然就是活干不好，可脾气好。你却是脾气不好，还不能干活。你把这两个不好的都占了。我听了马上顶他一句，关你什么事？婆婆听了马上无奈地走开了。1998年4月的一天，丈夫听说练法轮功不仅身体好，脾气也会好，还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叫我去学，我说，那不成傻子了吗？不去。然后丈夫又请来法轮功学员再三叫我去，还诚心诚意的反复的说服我，动员我去。后来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了，想应付一下就跟着去了。到学法小组后，听他们在读一本转法轮的书，说是学法，接着又跟着比划着学练了法轮功的四套动功，然后我就一口接一口地往上拔气。学员说，师父管你了。无神论的我不服地说，哪有师父，我没看见。有人指着师父的法相说，这就是师父。我说，相片哪是师父。此后我再没去学法小组，我根本就不相信。结果20天后，我出现了严重的尿道炎症状，尿急、尿频、尿痛，从来没有过的痛，痛起来感觉骨头缝都酥酥的，可遭罪了。吃药也不管用，偏方也不管用，真无奈了。我就这样度过了8-9天后，无意间走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家，他对我说，你别不信，你缘分挺大的，第一天练功师父就给你清理身体了，今晚去练功吧，练了就好了。我说，若真能好，我就信法轮功，我一辈子就信法轮功。那天傍晚我去了学法小组，一进门我就坐下了，坐在门口处，学员们热情地招呼我到里面坐，我不去，因为我当时尿频尿急，不断地跑厕所，我不想打扰别人。可坐下后就一晚上没动，严重尿道炎就这样神奇地好了。 四五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又出现了尿道炎的症状，五六分钟就要去一趟厕所。我蹲在厕所里，心想转法轮书里讲到过，人的业力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修炼人就要把业力消掉。于是我就想，师父，您给我消吧，这一夜就是光跑厕所睡不了觉，我也不吃药。神奇的是，我就这样一想，所有的症状立即消失了。有一次我连拉肚子四天也没吃东西，可是很舒服。第四天丈夫叫我去锄地，说走去干活，婆婆也跟着丈夫随和着说。我生气了，说官儿还不拆病人呢，你叫我干活不去。结果他们走后，我浑身开始难受，说不出啥滋味，就是难受，坐卧不安。然后我就问师父，师父，怎么他们走后我这么难受？师父打给我一念，官还不拆病人呢。这个病字很突出，出现在我的眼前。我马上领会到，我刚才那话不就是把自己当病人吗？我立刻悟到，我这不是病，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我很正常。然后我带上农具就下地去了。去的路上我还一脚深一脚浅的，身体有些飘。结果到地里后，我越干越有劲儿，越干越舒服，出了一身汗，一切正常了。婆婆丈夫见到后都非常高兴，一起对我笑，还说你不用急，慢点干。大法师父多次神奇地帮我清理身体，使我活得越来越有劲儿。大法的法理更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让我知道以真善忍去做人。从此以后，我就坚定地走入了大法修炼。后来我在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也都动摇不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信念。有一天，一向被我欺负的丈夫却骑到我脖子上撒泼了，无故的突然对我大骂起来，提着我爸的名字骂得恶狠狠的。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得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我心想，你骂吧，我今天必须做好。我忍着忍着，咬紧牙关，紧咬嘴唇，坚决地忍着，忍得我心肺都要爆炸了。我就用力拍打我的大腿。这时我突然又想，师父，我打自己对吗？我边想边走进院子去压井压水，忽然间我的内心有一种喜悦油然而生，真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心中那个美啊，无法形容。当时我想，听师父的话做到人是如此的美妙啊。此后我再干什么活也感觉不到累了，整天乐呵呵的。婆婆看到我的变化后，就在村里经常说，谁家媳妇儿不好就让她去练法轮功，练法轮功就都变好了。可是我也不是时时事事都能符合真善忍的要求，有时我刚要发火，婆婆立刻手指着我提醒，法轮功，法轮功。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对了，我是练功人，我要善，我要忍，我要为他人着想。我立刻对婆婆说，妈，谢谢您的提醒。然后我们都笑了。法轮功太好了，我将自己的一生交给大法师父了，我这一生就学法轮功了。 听众朋友，俗话说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然而今天故事的主角从原本谁也不怕的泼辣性格，变成时时刻刻以真善人来要求自己，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可见法轮大法的威力很不一般哦。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看到普通百姓明白真相后的喜悦，总是让我感动。分享几个小故事。有一天我路过药房，一个老太太从药房出来，我上前问，买的什么药啊？她说，我心脏不好，血压高。我说，什么病都是从气上来的，爱生气就会得病。他听我这么说，赶忙说，是呀，我就老是跟儿女生气。我说，儿女自有儿女福，咱做老人的把儿女拉扯大了，尽到义务就行了。他说，是呀，我也知道这个理，就是做不到。我告诉他，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气就会消了，而且你的身体也会好起来。他问，是吗？这么灵呀？我鼓励他试试。然后我问他有没有入过党团队，他说只入过少先队。我说，你退了吧，共产党无恶不作，尽干坏事，老天要灭他，咱可不跟他去陪葬。他说，这么多年了，早就不是了。我说，那可不行，你加入他的组织时宣誓要为他奋斗终身，你得从心里把毒誓抹掉才行。他说，那好吧，我用真名退。不知不觉到了老太太的家门口，她精神愉悦，面带笑容，拉着我的手不愿离开，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天遇到神了。一次我在医院附近遇到一位中年女士，看她很难受的样子，我上前问，这是到哪儿去啊？他说，看病去，腰椎病犯了。我说，现在疫情还很严重，医院里看病的人很多，别把疫情传染上了。他说，那怎么办呢？我看他那无奈又痛苦的样子，心生慈悲，说，我有一个办法。还没等我说完，他就迫不及待地问，什么办法？我说， 你诚心警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说，你再念两遍。我念，他也跟着念。接下来我劝他做三退，他看着我好像在问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是无神论组织，他反天反地反人类，战天斗地，现在老天要灭他了，你看着大瘟疫都不走，就是来灭他的。你发誓要为他奋斗终身，到他灭亡的时候就会带上你，咱从心里退出他就平安了，你看好吗？他好像如梦初醒，高兴地说，那好，就退了吧。此时的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什么病痛也没有了，腰也挺直了。我问他，记住那九个字了吗？他说，你帮我写下来。我的包里没有护身符了，就写好给他。他接过去高兴地说，我回家念法轮大法好。一天，我和大姐同修出去讲真相，在一个公园里，我俩遇到一位中年女士，看她愁眉不展，很烦躁的样子，我俩上前问她，怎么了，这么不开心？她看了看我俩说，我遇到官司了，不知怎么办好。我俩劝她不要着急，什么事情都会有办法解决的。她说，现在当官的就认钱，没钱什么事也不好办。我说，咱只要做个好人，老天会帮助咱的。然后我给他讲共产党无恶不作，运动不断，迫害死那么多中国人，现在又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老百姓有理也说不出。他说，没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告诉他，人不知天治，现在老天要灭他了，三退才能保平安。他问，怎么三退？我说，就是从心里退出你以前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他说，那就把我的团队退了吧。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大姐同修又送给他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他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什么事情要顺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会丢。他点头赞同。我俩正要说跟他再见时，他忽然拉住我俩的手说，今天遇到你俩太高兴了，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你们？我说，我们有缘还会相见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欧美名流贵族赞神韵，通往神性的阶梯。明慧记者李静飞综合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日。2025年3月的最后一周，神韵八个艺术团在美国纽约、加拿大多伦多、德国柏林、法国蒙彼利埃、台湾台北等13个城市演出了47场。世界各地观众分享了现场观看神韵的感受，无法用语言形容神韵的美好，仿佛置身于另一时空，每个场景都能让人感受到善良与仁爱。感谢神韵引领世界回归传统，演出引导人的思想和情感走向神，走向神的美好、纯洁和良善，走向神的恩典。法国艺术家说， 神韵是通往神性的阶梯。3月30日，神韵在法国蒙彼利埃的13场演出圆满落幕，22000张票全部售罄。年年看神韵的法国艺术家约瑟芬·劳伦斯再次激动不已。劳伦斯说，每次我来看神韵，都能感到在追寻光明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演出将人们凝聚，而不像某些宗教让人分裂，真的太美了，这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每次看演出都是让精神得以升华的提升之旅，却又不失人间的根，人世生活的美。因为人体还是很重要的，身体与光明和精神力量相融合，我觉得这十分美好，我每年都来看演出。劳伦斯女士是艺术评论人、音乐剧导演和多部音乐剧作者，她导演的三部音乐剧曾在法国国际戏剧节上演。此外，她还是马赛音乐学院小提琴金奖得主。劳伦斯说，我被演出深深地感动了，演出是通往神性的阶梯。当我们的身体轻盈提升时，精神支撑身体，打开新的大门，即使在逆境中，这是我每次在蒙彼利埃看演出时得到的启示。他说，演出带给人力量，我相信很多人走出剧场时会感到发生了某种变化。现在有勇气的人会跟神韵站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就像演出中看到的，他们会选择放弃，因为那样更容易。但同时，神韵的光芒依然闪亮。对此时正处在幻灭当中的地球来说，我们此刻太需要这光芒。当今世界暴力横行，因为人们没看到这个演出，神韵的光芒正在世界各地闪耀，让世界变得美好，让人变得更好，给神韵做见证。纽约影视制作人说，我们都在等创世主。第一次观赏神韵的影视制作公司老板威尔逊表示，他绝对值得所有人欣赏，演出的壮观美妙，宏大场面，演员人数众多且协调一致，真的令人惊叹，难以置信，美妙至极。他说，演出令我感到惊叹的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这世界可以变得如此美好。威尔逊认为，演出传递的神性信息让人欣喜。我体悟到，有一位神圣的创世主，他将回来救赎我们所有人，将人类与神相连。他说，创世主的降临正是我所期待的。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刻。媒体公司总裁、影视制作人奥特森赞叹，演出拥有极高的艺术性，从多方面来看，它让人感觉回到了从前。整套节目编排得很好，舞蹈极其壮观。他说，神韵艺术家的表现非常出色，令人惊叹。奥特森从神韵演出中领悟到，信仰能帮助人们调整自己的生活，拥有真正美好的人生。每年必看神韵，美国纪录片导演感动落泪。哈里斯感佩道，我每年都看神韵，我很喜欢它，而且每年都是全新的节目。神韵带给我许多启迪，真的非常非常美好。我每次观赏后走出剧场时，都因深受感动而落泪。演出展示了精湛的技艺，极富教育意义，不仅让人学到历史，还能领悟深邃的哲理。舞蹈演员的高超技艺与优雅的气质，对我而言真的是意义非凡。哈里斯说，神韵激励他为别人多做善事。神韵讲述了很多故事，内涵启迪人心，让人明白做个好人、善待他人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 应该少一些自私，不要太在意世间的俗事，而是更多的追求精神层面的升华与启迪。德国声乐教授赞神韵精工细作，完美无瑕。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德国柏林的六场演出吸引了上流社会各界名流前来观赏。声乐教授麦克·布特纳表示，演出非常成功，从技术层面来讲，那真是精工细作，舞蹈超凡出尘。布特纳教授说，神韵音乐是用一个完整的交响乐团来演奏的，乐团出类拔萃，指挥家对音乐掌控得非常好，中西合璧的音乐非常动听，二胡的演奏非常精彩，演出完美无瑕，美妙绝伦。德国贵族观神韵，领悟人要回归对神的信仰。德国女伯爵、企业家冯·莱斯贝格·维伦被神韵的完美与高雅所折服。这样的演出让古老中国文化再次复兴，得以展现，并向我们欧洲人传达，这特别好，这非常重要，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过去。冯·兰茨贝格·维伦出身于拥有700多年历史的贵族家族，也是著名的企业家与社交名流。在最后的节目中，看到创世主下世救人的一幕，女伯爵感到震撼。我相信神的力量，在我们这儿是基督教，最终是精神层面与超然的力量。我们在地球上只是短暂的停留，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来善待地球，善待我们人类，善待邻居与朋友。神韵在这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认为这非常了不起，这样伟大的信息能传播得如此广泛，传到我们国家以及更远处，神韵传递的是非常非常宝贵与重要的信息。他说，我希望他们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这些讯息，并且有力量持续多年，因为我觉得这对社会、全球和平以及世界每个人来说都是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让我们都相信神的力量，这信仰会带给世界以及未来和平。神韵展现的敬天信神的内涵令德国男爵营销专家迈克尔·冯·凯特勒深感共鸣。他说，我觉得神韵令人震撼，美不胜收，我很高兴能亲身体验这场演出。冯·凯特勒出身于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德国贵族家族。他说，我认为神韵令人钦佩，他因为坚守传统而值得信赖。维护传统至关重要，我们谈论的是数百乃至数千年的历史，如果不将其传承给子孙后代，这些终将被人们遗忘，这一点极为关键。我们家族也很珍视传统，不知道自身历史的人难以开创未来。美国著名律师感佩神韵艺术家，这是我第一次观看神韵，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体验之一，演出实在太美了，艺术性非常出色，展现的神性内涵及舞蹈的感染力也令人震撼。舞蹈演员们是如此才华横溢，全心投入，真的非常非常令人感佩。美国著名律师约翰·劳罗分享了观看神韵的感受。约翰·劳罗曾是川普律师团成员，完成过多起备受瞩目的案件，曾连续被同行选为美国最佳律师和佛罗里达州超级律师，他也是多家新闻媒体的法律撰稿人。他还表示，演出非常美，同时也让人们了解到法轮大法和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面临的挑战，他们在反对中共的残酷迫害。与此同时，神韵舞蹈演员和艺术家们又将修炼中的美好体会和精神内涵展现给了观众，令人感佩。 这真的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果又称因果报应，即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我们在这两期节目里就来与大家分享几个历史上因果报应的故事。今天先讲两个得善报的故事。一，秉公为民，德荫子孙。袁安是东汉汝南汝阳人，他为人严谨持重，有才德，被周礼人敬重。他最初担任县里的公曹，一次他带着檄文到周从事那里办公事，从事托他捎封信给县令，他回答，您是为公事，自有邮驿替你传送，如果是私事，就不应该找我公曹。辞谢不肯接信，从事拒然而止，没有敢再拖沓。有一次洛阳下大雪，地面积雪有一丈多，洛阳县令出来巡视灾情，见家家户户都扫雪外出求食，但巡行到袁安门前却无通路，命人除雪入内，见袁安僵卧在床，问他为何不出来求助。袁安答道，大雪人皆恶，我不应再去打扰别人。县令嘉许他的贤德，举荐他为孝廉。后来袁安出任阴平县令，这件事被后世广泛流传，称为袁安卧雪，也用来比喻高士生活清贫但有操守。永平年间，因楚王刘婴谋反，有很多无辜之人受到株连，被捕入狱者达数千人。郡守官吏为快速结案，使很多人被屈打成招，冤狱遍地，无辜者逼死甚众。朝廷因袁安执法公正，任命他为楚郡太守，继续审理此案。袁安一到任，不入府衙，而是先到狱中调查取证，审理那些无实据的，条条列出，准备上报让他们出狱。当时府城院士纷纷向袁安叩头相争，认为他这样做有庇护叛徒的嫌疑。袁安说，如有不合律例，我身为太守自会承担责任，与你们不相牵涉。他将楚郡的冤情详细上奏，汉明帝感动之下觉悟，批准为蒙冤者平反昭雪，一次释放无辜被牵连者400多家，共4000余人。袁安办事公允公正，朝廷升任他为司徒，相当于宰相。汉和帝时，外戚窦氏兄弟专权，结党营私，横行不法。他们在各大城和郡布置亲信，向官吏百姓征收赋税，贿赂成风，并公然于洛阳命人掠夺他人财物，若有不从便诬陷他人，甚至逼迫致死。民众怨声载道，朝臣们惮于窦氏淫威，无人敢揭露。唯独袁安多次直言上书弹劾窦氏兄弟的不法行为，并弹劾私立教尉郑据、河南尹蔡松等地方官员趋炎附势，没有坚持正义，不按规章办事，请求将其罢免。窦氏党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其他大臣都为袁安担心，但袁安始终一身正气，举止自若。窦氏兄弟不久因反叛被诛，正如袁安所预料。 元安守正不阿，当时的天子大臣都赞其为国之栋梁。元安历仕三朝，先后担任司空、司徒，他的子孙后来也位列三公，其子元长任车骑都尉，元敞任司空，其孙元鹏任光禄勋，元汤任司徒，其曾孙元逢任司空，元奎任司徒。汝南元氏成为东汉著名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后汉书》称，元公斗士之间，乃情帝室，隐逸雅正，可谓王臣之列。及其李楚玉，未尝居人于赃罪，其人心足以谈乎后坤，子孙之盛不亦宜乎？意思是说，元安在外戚窦氏兄弟专权时，不依附权贵，而是引用道义，坚持公道，以国家为念。在审理楚王刘婴叛乱一案时，断狱公平，未曾严刑逼供，陷人以罪，而是设法鉴别无辜，平反冤案。福报在于有德，他的仁爱之心足以荫福后代，其子孙兴盛不是很自然的吗？二，救人延寿，行善转运。卢钧是唐朝京兆蓝田人，进士及第，授尚书郎，带病出任均州刺史。他到郡以后病情加重，不耐烦见人，常常在郡后山斋养性独居，其手下侍奉的人员也都离得远远的，不是他招呼，没有人赶到他面前。有一天，卢钧忽然看到从外面走进来一人，潇潇洒洒，举止不俗，问他从哪里来，他回答说姓王，从山中来。卢钧笑着对他说，你就是王山人了，这次来有什么指教我呢？王山人说，你的禄位高，地位居于人臣的顶点，然而寿命不长，灾运正深，因此有久治不愈的疾病，所以来救你。山斋没有水，卢钧想要换人送汤茶之类，王山人阻止他，用腰带到井中蘸水，拿出丹药一粒，拧出腰带中的水，让卢钧把药咽下去。王山人对卢钧说，此后五天病该好了，康健超过平常一倍，两年后当有大厄运，须知为官之人一定要存阴志，比肩上功德非轻，断不可任一己之喜怒，一时之喜怒，尤不可听信小人之言，要细细体察下情，若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冥冥之中定有报应，要勤行善，以救人悯物为念，那时当再相遇，时间在初夏。卢钧深服其言，从此病好了，十来天完全康复。卢钧第二年解职回京，暂任盐铁判官。夏季四月，在务本东门道旁忽然见到王山人，请他到家中。王山人高兴地说，你今年第二次受限过去了，本来为灾很重，因为你治理均州，去年昭雪冤狱，救活几个人的性命，所以灾已平息了，现在这个月内有三五天小病而已，当然不必忧虑了，望继续积德累功。第二天，王山人让两个仆人拿些药到附近分发施舍给贫穷有病的人，从此又离去。卢钧任监察御史，以审冤狱而知名，敢于为国护法，主持正义，曾与朝中谏官们一起连续上书，为受到诬陷的正直大臣宋申锡等辩冤，使其性命得以保全，受到世人的赞誉。他任岭南节度使，唐朝时南海海盗商舶来往频繁，珍奇货物云集，旧节度使设法兴利以致富，凡镇守南海的无不捆装船载财物还京， 卢军清廉，坚不取衣，并请监军任侍博使，专管此事，自己一点也不干预。商贾人士无不称颂于道。自贞元年间以来，有罪流放到岭南的大臣，因其去世，子孙贫困无力还乡的很多。卢军扶危济困，他俭省奉钱给他们迎棺还葬，有病则接济医药，对于孤儿幼女为他们办婚嫁，共资助有数百家。他又奏请朝廷废除了百姓难以承担的采金税，因此山越的百姓叹服他的德意，其令虽不严而众人向化。他三年任满将替换，当地汉族及少数民族民众数千人赴衙门请求为他立生祠，刻石颂德，他坚决予以谢辞。卢军为官以公廉为己任，仁爱之声满路，德威卓著，朝廷以之为肃臣柱石。后任太子太师，享年90多岁而善终。他原来命中注定有几次劫难，在听了道人王山人的话后，以救人悯悟为念，勤政爱民，平反冤狱，最终顺利度过劫难，免除厄运，得享长寿。其后辈子弟也多官至高位，人称是卢军积累善德所感召，得到了善报。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